各位听友弟兄姊妹早安，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愿上帝赐福恩待你。罗马书第三章是紧接着前边两章，第一章保罗提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保罗提到犹太人的罪。那因此第三章有人呢就会来问说，既然犹太人有律法，他们也还有罪，那么做犹太人还有什么好处呢？保罗呢就提到说，上帝的安排是有好处的，因为呢上帝把圣言托付了他们。那既然把圣言托付他们，他们怎么会不信呢？保罗就进一步说，他们哪怕不信，也没有废掉神的信实，因为呢神是真实的，是荣耀的，人都是虚谎的。所以呢人不信，人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更说明了神公义，神全能。所以当他来审问人的时候，就更能审问出人因着自己犯罪而堕落而败坏，所以神更能显出他的公义和荣耀。讲到这里，有的人就会再问保罗说，照你这个说法，连我们的不义都能显出神的义，那因此神干嘛要审判我们呢？他不就是使用我们的不义来更使他公义吗？如果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是作恶以成善呢？保罗呢就说，这是对上帝、对神的仆人的一种毁谤。这一种人在上帝面前被定罪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最后走到了一个作恶都能成善这样的地步。他们呢，从上帝最终得荣耀的角度来往前推，过分的来强调上帝终局的安排，而忽略了在过程中人的自由意志所应该负的责任，也就是他们所谓的高举神的主权，却扼杀了、抹杀了人的道德责任。也就是上帝既会让人蒙恩典的恩，同时也会让人显出公义之恩。无论怎么样，上帝总可以得着他的荣耀，也总可以显出他是一位公义和荣耀恩典的上帝。上帝造了人，命定人要来顺服他，人顺服他就得到神的特殊的恩典。当人不顺服他的时候，神就显出他是公义的法官，是宇宙的记账者。法官不因为他审问了案件，公正地彰显了法律的义，就显得这位法官是无能的，恰恰说明了法官的能力和他的正直。所以在这样的议论中，保罗关键点，他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只是在跟人辩论而已，而是在提到人在神面前因着被造而有神的形象，因着神给了人道德良知和犹太人的律法，人有着不可推诿的对造物主和赐律法的主的责任。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一种责任和割不断的与造物主的关系，人是 无可逃脱。因此人不能用人的失败来倒推说神的设计是失败的。今天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啊，比如说我们说婴儿洗是大有好处的，不少人就说婴儿洗他婴儿长大了不也是好多不幸的吗？他们就认为这一个是完全错误的，但实际上他们忽略了当婴儿受洗他也打上了恩典之约的记号啊，他也成了约中之民，尽管不代表他成了选民，但是他仍然是有意义和价值的。那因此孩子长大之后的不幸并没有废掉与原来上帝设计和给这个恩典之约记号就是不对的。人的失败不代表神原来的设计就是失败，只不过呢是我们偏狭的理解，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更深的明白上帝的安排和他的心意。保罗呢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说，既然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无可推诿，所以啊犹太人就在神面前无话可说。那外邦人就比犹太人强吗？也当然不是，因为呢犹太人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接下去保罗啊就引用了很多处的诗篇和先知书来证明人的罪。保罗对诗篇的引用让我们大吃一惊啊，因为不少时候我们觉得诗篇啊只是具体情境，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中的不义的人的指控，但是呢保罗却把它用在一个人类的情境中。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读诗篇是不能太偏狭，应该用新约的方式来读诗篇，也就是在旧约的诗篇中是隐藏着对人类普遍情境的那样的一个指涉，那样的一个看见，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能读出来。那借着新约的光啊，我们一下子就明白，哦，原来在十四篇和五十三篇诗篇中啊是指向普遍人类的情境。其实我们也能明白啊，你像十四篇是这个称呼是耶和华神，到了五十三篇就变成了神，因为他对神的称呼就从立约之主一下变成创造之主，他其实就蕴含着一个人类的普遍情境。所以保罗非常正确的来指出了诗篇的深意。那我们对诗篇的理解显然是过于偏狭，而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重点在于犹太人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不只是在说他们是罪人，而是说罪这种权势来牢牢地掌控着人，以至于人啊非常积极地来做他的奴隶，而且呢是飞奔着来助纣为虐，到最后呢他们就不怕神，完全走在邪恶的路上，所以他们的理性、意志、情感都全然的污秽，到最后呢他们就走在完全错误的路上。因此这就是人的一个全然腐败和全然为恶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光景。那这个光景比前边的比就更加的可怕，因为呢他尽管是本性全然败坏，但是他却已经在罪奴的状态中来更加积极邪恶的行动。所以面对这样更加积极邪恶的行动，上帝呢就以律法来光照和审问他们。所以面对着上帝的审问，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着律法来得救。所以请注意，保罗在这里强调的称义实际上是指在上帝面前得救。律法有它的功用，但是呢，它不能让人靠着律法来得救了，因为呢，人本性既已败坏，同时他又已经完全成了罪的奴隶，所以呢，他根本就不能够来靠着行律法得救。那律法反而是显明他们的罪，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在全本圣经中其实只有两种信仰和宗教，一种呢就是因行律法因行为称义，一种呢就是因信称义。所谓的因行为称义，就是人总是渴望靠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得救。另外一种呢，就是人相信上帝安排耶稣基督成为律法之外的人类的救主，所以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救之外的这一条信耶稣之路得救。所以这也就是后边保罗所提到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我们常常会有误解，我们呢常常是把它当成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就称义。但是保罗呀，你看他非常强调的是在遵行律法得救，我使我自己称义这条路之外，他强调的是在律法之外，上帝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他的恩典让人白白的称义。所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了上帝公义的愤怒，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通过耶稣基督借着人的信做一个管道和桥梁以及途径，人呢被上帝称为义。所以因信称义是一个客观的事件，因着上帝有一个客观的借着基督遵行了律法为我们证得了义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把这个事件呢化作是圣灵感动中我们信心中连接的一个主观的投靠，从而呢我们才能够被上帝称为义。所以这是真正的信主之法，而不是立功之法。所以呢，它不是主观中我自己给自己制造一种律法之外的信心，更不是在我自己中靠着我对律法的信心，乃是靠着上帝在律法之外所开出的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这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所以呢，人称义是因着信，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同时也信他做的这一切可以临到我，我可以投靠在他翅膀荫下，所以就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神呢就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他也做外邦人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作为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因此他既称信那受割礼的人为义，也要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那他称这两部分人为义的根本就是他们信基督所做的，而不再信他们遵行律法的程度。这样呢，因着信就废了律法吗？保罗说也没有，也是坚固律法，因为呢，基督是完全遵行了律法，才为我们开辟了这又真又活的路。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呢就明白保罗所引进的因信称义对我们是何等可贵。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特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能靠着耶稣基督这唯一的路得救。所以马丁路德呢，就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加上了一个唯独因着信而称义，而把这一个更强烈的表明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反省，你是真的唯独因着信基督而被称义吗？还是只是信你自己有信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到你自己的话面前被光照，也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不是信我们自己的信心，乃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在律法之外开的又真又活的路，从而也相信我们的信心可以与此连接，因为这信心也是你赏赐我们的恩典的礼物。谢谢你如此恩待我们，也求你恩待听到的每一位，都让我们因信得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